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昨天我们播出了我为什么冲进了 A 股上集，今天请继续收听下集，有两位投资人分享他们投资或者说投机 A 股市场的逻辑。以下是与程先生的对话，他自称是 A 股的投机者，过去一年曾亏损400多万。陈先生你好，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最早的时候我其实是化工行业的，那么渐渐的我入的是应该是属于半个体制内的这么一个角色，是属于而且是 IT 的网络安全、
IT 的，
也是因为正好是在改革开放期间嘛，渐渐的我其实还是在我自己个人的职业当中呢转变成一个个人经营者，包括是把海外的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企业引入到中国，那么最终现在可能还是属于一个企业肯定是不想再做了，那这压力实在是太大、那么最终呢现在还是属于个人投资吧。
你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给我发过私信，你在私信里面说我是 A 股投资括号实为投机者，一年以来的亏损是400多万，唯一庆幸的是我并未融资融券加杠杆，只是在纯技术面上反复补过仓，直到去年第三季度，现在看到的结果肯定是越补越跌。你在上周呢又给我发了一次私信，你说这一次呢就是9月份我还是按照赌市操守在节前加仓进入了，并且在节后开盘当天撤出了加仓部分的本金，这部分的获利达到了46%，算是弥补了一部分历史的损失。你最早就是投 A 股大概是什么时候，然后到去年都亏掉了400多万，大概是你的投资的总额的多少呢？100%多少？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我其实正式进入场的话应该是在属于2018年左右。
嗯，为什么那时候会进呢？
就我不知道，就是说在就是您过往当中啊有没有对于赌博这个概念是怎么去理解的、就人怎么都会有一定的赌性，那么你是需要生活当中其实是需要这么一个赌性的一个部分的一个释放的，所以说我在其实在各方面经营当中其实是发生很大困难的，因为你要去长期说我一家公司能够做多大，或者说以后能够做多长远，渐渐的其实是看到好像整个政策面的变化会带来让民企的有很大的压力。那么
而且2018年我加一个这种大的背景，那时候就是国进民退是更厉害，是不是？
比方说其实我们的民企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啊很多东西还是依赖于政府，同时依赖于政府的政策，那渐渐发现哎，怎么突然之间你赚钱难赚了，而且是你往往会发现哎，这个欠款啊拖款啊各方面的东西吧，会让你觉得我这样再经营下去的话其实我的风险很大，这也是慢慢让我觉得哎，其实这个经营民企这么一个概念啊也就慢慢减弱了，没有吸引力了嘛。对吧？
那如果民企不好的中国经济肯定就是增长的动力肯定没有那么强了，为什么你还会去投 A 股呢？当时
A 股它是一个赌博概念嘛，因为我是在私信当中也跟你说的，就它其实还是基于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数学原理嘛，对吧？就是说特别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就是说 A 股的一个逻辑啊，就我认为我们整个 A 股市场其实是不公平市场，但是你想所有在世界上的赌场哪有一个叫公平的，首先概率就是不公平的嘛，那么你如果是一个参与者的话也是一种人生的挑战，对吧？或者说这是一个游戏的规则，那我参与这东西其实也是哎，我可以去参与它，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啊对于这些理解的方面包括是在特别是在操守跟在我的数学理解上我觉得我还可以驾驭一部分，当然我也觉得我是可以很好的控制自己，比方说哎，我亏得多了，那亏得多其实不影响我生活本质的情况下面它也只是一个数字，特别是在股票市场，如果说你本身是从事的比方说是其他行业啊，我可能把身家全部放进去了，我是没有任何回本机会的。
你还说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实际上投资股市是在中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
这是一个对比
方式。
对，因为我只能做这种对比啊，就是说因为往往到特别是在18年以后啊，你会发现做什么事情都不顺， 而且做什么事情都可能存在风险，特别是因为从特别是从民企角度上讲，我是最直观感受过，不停的是被就税务这方面所困扰的。比方说，我可能是在2010年，我按照正常的税务的规范去做的，但是未必会符合16年以后税务改革之后的一个规矩。
你是说，就说，因为从股市里如果赚到钱，该收的税都收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对，
既不像做个企业，又要想怎么做市场，又要管销售，甲方的钱越来越难收，国家的税也越收越离谱，到头来根本看不到实业投资的实际收益，其风险依然不可控。相比之下，股市的盈亏会让人接受得更轻松。哦，其实还挺心酸的。对，你这个，你多大岁数？
我现实现在应该是40出头吧，
你是70后是吧？
对对对。
那其实还是收获了一点这种改革开放的一些红利是吧？就是前面20多年
这
可
点
能
是
还
绝
相
对
对
是肯
顺一
定的，
点。
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个红利其实不光是改革开放嘛，对吧？因为它是本身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资本的介入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当中，其实人人都在获利，就看你是在从事哪个行业，或者说你的背景有多大，或者说你愿不愿意干活的问题。
你从2018年开始进入 A 股，一直到今年9月份的时候，你是有起起伏伏呢，还是主要都是比较赔钱的时候比较多呢？
那肯定是起伏嘛，就像如果你打麻将也是，不可能是只赢不输的嘛。
你怎么老把投 A 股和打麻将
哎，
比？对，没什么，
那
你说，
为
我
什
觉
么
得
我
挺
这么
好
讲？
玩
其
的。
实我就认为，就其实任何一个我们的投资行为啊，其实都是一个赌博行为，只是麻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个比较大家能易去理解的，所以说我愿意尽量去把它给形象的比喻成一个是麻将的一个过程嘛。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点 net 的捐赠页面。就是你起起伏伏的，你有挣到钱的时候，就说大概挣到多少，然后你到了今年2月份，那是不是一个谷底呢？你赔了400多万。
其实你看，所有的那些听众也好，观众也好，他们其实他们内心啊，就是贪嗔痴嘛，很容易被带入。所以我并不想公布任何我的盈和亏，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对，但是我问你这个，不是说想要知道你的盈和亏，而是想要理解你就是为什么现在还在 A 股里面。
其实我就基于逻辑判断嘛，就是一个逻辑判断。这个逻辑判断其实就我们国家从2季度的当时的所有的数字其实看上去已经是很不好了，但为什么李强当时还是在说，需要用哪个经济逻辑叫固本培元？其实，在你看，从6月份达沃斯论坛到后期整整一个季度里面，第一，这个季度的所有的数字都相当难看；第二，所有的股票流动性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到最后呢，即使有一个上市公司，它的基本面看上去都还可以，为什么它还会不停的跌？那其实就是一个流动性产生了一个阻力嘛，没人会去玩了，那怎么办？或者说想玩的规则却不让他玩了，那你怎么做？那么从这一点上，我是相信的。第一，国家的确是在一方面，既要去想把这股市像他们承诺的那样，说需要有个慢牛。但是呢，同时也害怕什么？18年其实可能对于政府的压力是相当相当大的。就比方说，我们讲好了今年的 GDP 要做多少，前面3季度是这样的，那第4季度怎么办？地方债怎么办？我怎么去消化？那最简单的就是一个道理，我股市啊，这从证券从二级市场当中去，不管你从融也好，或者去投也好， 那在这当中，可以其实第一，我可以解决一个地方债务问题。我只要是激活这个市场的话，从一个股民心态来讲，我也愿意去消费。那么每个人在消费的基础上，起码可能可以交一份还算不错的第四度的一个 GDP 的一个数字报表。
我来念一段你在今年2月5号给我写的私信，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确实还挺清晰。你说，有人问我怎么看现在的局面，我不隐晦地唱衰经济和股市，就是活水原理，水变死了，市场就完蛋。股市看着港股和 A 股就明白什么是流动性出问题了。但现在的政党毕竟不是60年代的政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无形的也让政党在尝到金融的甜头的同时背上了枷锁。我认为，当金融杠杆压到一定程度，政党只能妥协。你当时就指出来是流动性问题，那你觉得现在他们最近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能够是已经改善了这个股市的流动性问题吗？
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我是认为啊，就是你这个手段下去，应该是可以产生流动性的，但是这个流动性持续多久是个问题。第二，我们的流动性其实不是说我今天流动了，我而且是巨量流动，我们更加希望的是什么？它是一个就是慢牛嘛，你要持续的当，这样的话。某些其实已经完全，它的股价跟它本身的已经完全偏离那些。那么你是因为流动性让你的股价变低的那些企业，你也可以恢复你自然价值。那么同时，我们可以想想，其实哪个企业或者说哪个国企啊，我真的那么希望我要在一定时候快点减持走人，都不希望的。最希望是什么？定增嘛。我的股价可以到一定位置之上，我可以通过定增。所有的钱
融
都变
资，
活，对我所有的钱都变活，对国家都是好事，对个人也是好事，对，甚至对企业发展也是好事。
你觉得还是这个逐渐的流动性会改善，然后这
那
个股
我
市
只
确
是
实
仅
是
仅
可
说，这是一种承诺嘛，这种承诺也就是在3000点到3500点这么一个范围里面，可以慢慢去创造。那么更多的，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流动性其实还是在于我们整体的一个经济环境上面，因为我们不可逃避嘛，我们本身的经济啊。出问题，第一，把房企的这么一个政策，把它变成了一个死盘了。其实它的所有的房企，它所有的供应链啊，包括它的那简直就已经是你自己为了看病，结果把一个胳膊给砍掉了。那这就很大的一个问题。那第二啊，就算我们当时的这么疫情，把事情放在疫情上面。但最终造成的是什么？最终造成的还是外企啊，有相当多外企全部的流失。那么从某些这外企流失，他们的产业链的一个上下游关系的话，也有多少这些企业受损？所以说，从PMI 和 PPI 上来看的话，也都不是很理想的。那么在这点上面呢，我觉得我们更多的精力，可能国家应该需要把它放在是否还可以。起码要让外资相信我们嘛。
你在这个私信里面说这个，你说你5月份还在开玩笑调侃说换了我是习近平，就算啥正事都干不好，但起码左手有当铺，也就是银行，右手有赌场，也就是股市，这盘棋一点都不难下，只要利用当铺的游戏规则去赌场做庄家放水的手法，就可以让赌民进场，先暂时解决流动性问题，再通过开放地区性财税政策宽容和吸引外资民营，解决就业问题。所以我还预测，从急救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后，应该会在财政政策上再次放水，要不然迟早还是会收到死亡通知书。那我再问你，你说这个财税政策上会再次放水，周六这个财政部发这个新闻发布会，你肯定听了，你觉得他们那上面有什么清晰的信号吗？让你相信会有这种的财政政策放水吗？
他们有这个意愿，但是没有想好怎么做，而且是不是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发，这是我个人这么觉得啊，不是在一个这么好的时候，你起码是让大家已经在进入一个正常的慢牛的时候，你再去做另外一种信号的释放，这样可能会对整体市场会更好。说实话，就是说我是不能够相信现在这帮就操守的人啊，就是我不相信他们的能力啊，是否能够把控得好。但是我相信大家的意愿还是需要有这个意愿。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当然说 A 股市场其实是一个赌场，但是再怎么样就是这个股市还是要靠基本面来支撑的，对吧？你觉得中国的这些企业它的基本面还有这个经济的整体形势，它可以支撑一个慢牛这样子的行情吗？
嗯，这个很好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思考。但对于这次行情啊，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不基于任何企业本身的盈利和发展，如果是带来这么一个股市行情的话，它肯定是一个零和游戏，对吧？那么如果你早进早出的人，你还可以获利，剩下你看这两天就变有接盘侠在了。那么后面如果你是有技术操作人，你会好一点，你多操作还给整体市场带来流动性，这也是好事嘛，对吧？但是这个对于股票这个本身投资啊，应该是一个市场的概念。
那我还想问你，就说是有一些自己的资本的财富的积累的，然后呢你听起来就是也和这个国际市场也有很多的接触，你有没有在这个H 股呀或者是美股呀，有没有就是说把你的资产分散一部分到外面去，为什么要来投 A 股呢？
这还回到麻将的概念，我如果我家旁边有个麻将馆，我是不是就近的麻将馆只要玩玩就可以了？
就说你拿到 A 股来的钱难道就是你来玩一玩的吗？
对，可以这么想。
很多人他们是冲了进来是想挣一笔钱的，对不对？那你冲进来难道就是为了玩一下吗？嗯，就不为挣钱吗？那你要去想这么多问题做什么呢？
挣钱是一种快乐应该是，但是更多的我是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游戏，而且因为我已经讲说这个游戏啊，如果在我的操作里面获利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呢我又不可能把我很大的一个比例说完全是让我生活无法再过日子过下去了，这也不可能嘛。这还是回到打麻将，你打麻将的时候你难道就是为了赢钱去吗？其实有时候并不是，特别是退休的人，我只是说我想去参与这个活动。
现在也有这种的00后入场，什么100万人突然涌进这个证券交易所，然后去开户，对这些人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尤其对年轻人。
第一我不相信，其实我觉得不相信也不用去宣传。第一，所有在现在 A 股市场的最大资产的能够进入股市的肯定还是集中在50后60后70后，最多到80后。
对，
后面的人可能会有个例，这次比方说在7天里面很多券商都在加班都在开户啊，对吧？那么他们开户这是有指标的，这也是为了激活市场的一种指标嘛。你开户可能一半以上都是空的户，那么剩下的可能是年轻人。那么年轻人他们从我的概念我是接触下来，任何一个90后我觉得他们的思维，00后他们的思维其实比我们要正常的多，就是他们会对生活的概念啊有很清晰的了解。就是说我第一我不需要去跟别人斗争这件事情他们不会有。但是在我们的父辈啊其实一直充斥着各种方式的斗争的，他们不会有。第二他们很喜欢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他们其实有这个概念的。所以说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人去投资 A 股，希望在 A 股里面成为一个赌侠或者说一个赌圣吗？有，很少。甚至我觉得是更多的在00后，他们基本上并不喜欢这么一个游戏。
但是这个也是就是在网络上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他们90后00后他们觉得以前的这种改革开放的红利他们都没有摊上，对不对？现在就是这个股市可能是他们唯一的一个机会了。
我觉得他们这个想法其实我是既认可又不认可的。不认可点就是不是说他们没摊上，因为他们父辈摊上了嘛。
嗯，
他们父辈摊上了，所以说整个社会在进，所以说他们才可以获得他们当时的一个社会教育，他们可以跟世界的所有联系，对吧？他们可以娱乐各种可能现在在美国流行的同时也在我们这边在流行，就是也是获利者嘛。但我们不能够光从说我有没有在我这些年龄里面赚到钱，但这个钱字不是这么理解的。
好，谢谢陈先生。以下是与安先生的对话，他也在最近选择加仓 A 股，投入了自己绝大部分的现金资产。安先生你好，你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好的，袁丽老师你好，我来自上海，我现在在上海做软件工程师的工作，已经在上海工作了大概有17、18年的样子，然后最近是刚刚加仓了 A 股。
为什么呢？加仓你是以前就有投 A 股是吗？
对的，我是在之前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开户应该是在17年还是18年的时候，然后开户的时候那个软件的那个资产那个页面的时候，它会提示你的收益已经打败了全国80%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没有进入。然后有一段时间的时候，跟小孩的家长有的时候会去那个去足球培训班的时候会去聊一下，然后聊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到在行业里面说哪些是那个比较好的那个企业，他们自己平时有接触的，然后就会适当的买一点，然后都不是特别成功吧。后来就在那个疫情期间的时候就彻底的清仓了。2020年那个疫情刚刚过一点以后的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因为之前我是在那个在线教育公司做的，然后那段时间有一阵有一些那个在线教育公司要去那个就是纳斯达克上市嘛，当时那个估值什么的是给的是比较高的，所以那个当时去想办法开了那个老虎的账号，然后就入了那个美股的那个在线教育的公司，然后那一波的时候大概是1到2年时间吧，然后那一次投资大概是亏掉了94%，
百
对，
分之94，你当时投了多少钱呢？
大概是25000美金，
对你是不是很大一笔钱呢？
不算多也不算少，我理解。
后来你又进去了，是吗？
因为当时自己从事这个行业嘛，然后相对于，对那个行业的内部什么的情况，相对的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当时买的时候觉得，还是有一些信心的。结果没想到后面这个因素就完全不是市场因素，也不是那个经营的因素了，所以就没办法。然后跌掉60%-70%什么的，就懒得去看它了，就干脆不管它了。然后这个过程大概有个1年多吧。
你说你在疫情中投入了一些，6月上海封城投入一些，国庆节前加仓一些，至今已经无子弹可以加仓，你就是满仓了，对吧？你说你股市里投入占所有现金的80%-90%，这个情况听起来真的是挺让人挺担心的，因为是一种很风险很高的行为，对不对？你说一下你是怎么走到这步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在就是20年的，就是4、5月份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手上的现金是有一些，然后当时也没有别的好的投资渠道，美股的话，因为是刚刚那个在线教育被锤了一波，所以就没有那个热情。然后那个港股，我觉得跟美股的应该是差不是太多。然后后来就说，那就买一点，看那个朋友的那个私募，它是收益还可以，因为18年、19年的时候还可以，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收益大概是有个30%左右。2年时间30%-40%的收益，所以我觉得我说我要求不高嘛，我就3年能拿到20%-30%的收益，我觉得也比银行利息高嘛。私募的话，这块是投入的蛮多的，因为私募你知道它的起投门槛，个人的话就是100万。私募的话，它的收益它是到现在为止这2年多，它中间也是断断续续，就是有升有降的这个过程。然后看到有升的时候呢，然后就想手里还有一点点现金嘛，因为又发年终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跟那个家里人商量，跟我老婆商量说要不要是在。再自己再买一点那个 A 股，然后去 A 股看了一下，觉得 A 股的这些企业，什么白酒啊，什么这些，我觉得实在是看不懂，因为做那个软件开发嘛，所以觉得对技术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技术应该是确确实实能够产生价值，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嘛。所以当时的想法就很简单，我就通过大 A 的那个渠道去买那个港股通，买那个港股的那个恒生科技，就全是买科技类的这个基金。我觉得这个至少是稳妥一点吧。我理解，如果说中国的科技公司全部团灭了，我觉得这个概率也比较低吧，然后就投入了一部分的那个资金，就去买了那个
那
港
是
股，
什么时候呢？
那个就应该是在疫情的那个上海封城结束以后，因为在家里面已经关了1个多月了嘛，然后那波的时候就是入的挺多的，大概有个反正也有个40-50万吧，这个它就是断断续续的。也是有涨有跌这样的，到目前为止的话，现在看这部分的投入的话，应该是刚刚好打平，或者说有个5%，这波涨上来跌到现在为止，大概有个5%-6%的收益吧，差不多是这样。
那你国庆节加仓是加的哪呢？加的 A 股吗？
加的也是科技这块的，就相当于是 A 股的基金，
是 A 股里面的基金是吧？
对 A 股里的场内基金，只不过他说他的持仓应该是在那个科技类的。因为当时的那个加仓的话，其实是对我个人来说是有点犹豫的，应该是我老婆有一点点赌的成分，因为她看到那个，涨得很厉害嘛，她说要不进去游几天， 然后他就把他手上的
现金，也没有去赌场里面去晃一晃一圈感觉是吗？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他就说那个，他就说手上就把那个他的现金什么的全部给我，然后就留一点那什么还信用卡的钱，然后急用的钱，然后就冲进去了。但冲进去现在看来，这个角色好像不是特别明智啊。到目前看，刚刚好打平，或者说一个点吧，现在一到两个点的收益。就总体来看，到现在为止的话，股票上还没有被坑到太多。
那你接下来是想要继续持有呢，还是要怎么样呢？
其实前面的时候对这个股票市场确实是特别的没信心，最明显的就是看到一些奇葩的那些政策呀什么的，特别是每次有个什么中央的什么政策要支持什么国企做大做强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恐怖，就是特别的绝望。
我能问你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当时在教培行业，当时教培行业整体被灭的时候，你有工作吗？你的工作受影响了吗？
因为那个教培行业它是一个创业公司，我在里面干了5-6年，然后我们是核心的骨干，就是技术的资源什么的方面还是有一些积累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在这个公司被灭掉以后，老板被成为那个执行失信人以后，我们是在一个月之内就顺利的找到了别的工作，就是薪资上面还是有一些提升，至少现金收入方面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对于这个期权这块，然后这种期望上面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
大家去初创企业其实是更多的肯定不是看着工资，是看着期权吧。
当时是就是一年一年，他不说做的特别增长特别快吧，但是一年一年增长的也还是可以的，差不多那个上市前的准备都做好了，结果到最后大概在2021年的8月份的时候就出了那个中央办公厅的那个红头文件嘛，然后就一下子就完全就所有的那个上市动作全部都停下来了，就没办法兑现了。
其实还算是一个灭顶之灾，对你的信心还是有挺大影响的。
我感觉应该是有1到2年的时间缓不过来，走不出来，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力了，就没有以前的那种冲劲，没有以前的那种就是愿意去拼命的那种去再奋斗些什么东西，那种感觉就感觉一下子就没了。
但你后来又经历了这个上海封城，那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是吧？
对，上海封城这个就是以前我还信心挺满的，然后看到别的地方封城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地方人在瞎搞。后来那个有那个什么领导到那个隔壁小区那边视察的时候，那个大家在敲那个盆儿，然后就是反对封城敲盆儿。后来那个敲盆的都一个一个全都那个警察上门来，就是一个一个去沟通，然后我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对啊，我说这还是上海吗？
我想问一下，就说上海封城那是一个挺惨烈的经历，然后你也经历过这个教培行业被灭，为什么你可以到香港去投资的时候你还是选择投这个中国的叫中概股，为什么没有去投比如说像美元的指数基金啊？
因为我在国内在上海然后做这个软件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感觉到国内的工程师其实并不差，其实他们创造力还有这个开发效率我觉得真的是还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随着疫情的那个放开以后啊，然后各种管控的那个就是自由一点轻松一点，我理解应该是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变，这个当时是这么一个想法。
主要是还是对中国互联网和做互联网的人的信心是不是？
对对，因为最聪明的脑袋我觉得就是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这个行业里的。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股市上现在的投资有多少钱的，能说吗？
现在一共大概是有本金的话是在230万。
那这个药如果有一次大跌的话其实还是挺受伤的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国庆节前加仓这个决策就是我老婆她是有一点赌的这个成分在这儿，但从我内心的角度我来看的话，我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25年的9月份会不会比24年的9月份更差。这个更差就是指经济形势，纯说经济先不说政治，就说经济形势会不会更差。然后我自己的判断是目前至少最高层经济层面是有一个转向的动作，至于它这个转向的动作带来的它具体的这个动作是不是能够带来它经济的这个复苏还是要打一点点问号，但是我理解它这个转向的动作应该会做一些尝试，所以应该不会比今年这个彻底的打压应该是更差，我理解这才是就是我就是愿意去加的一个原因吧。但是这个东西目前看的话就是包括今天早上的那个会议上面的高层我觉得还是比较谨慎，非常非常谨慎，而且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好像还没有特别大的转变。在我看来其实最我理解经济最差的一个原因就是对美关系很差。
国际大环境很差，如果这是主要的问题，这个大环境有可能改变吗？
就是基于目前的这种形势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回升，但是如果说回升到很高的高度，我觉得是不大可能了。但是可能会比24年的这个24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会往上稍微走一点。接下来的3个月到6个月应该是我的那个做决策的一个核心的时期。如果说这3个月到6个月经济的回升速度不及预期，会毫不犹豫的从 A 股里面全部的撤资。
嗯，如果你被套牢了怎么办？
我理解他现在这个，你看国家现在的这个就是策略的话，我理解应该是3000点或者说2700-2800点应该是他们不能忍受的一个底的极限了。
你就是认为政府把这个现在股市看的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会大力去推股市，你呢也不想就是失去这个机会，就想进去赌一把，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没问题。
我想问一下，你们都40岁左右了是吧？
对，
应该也有孩子。嗯那在上海有房吗？
有。
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中产，但是你把你自己的现金现在全都投到股市里面，这个还是让我觉得挺吃惊的。嗯，这个是一个挺冒险的行为。你和你太太你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吗？就是万一股市如果涨不起来，一下跌的比较多怎么办？
我们应该是能承受的损失的话，比如说现在是打平，如果说接下来再跌个10%，我理解也能承受，到20%就应该是极限了，20%就不能再忍了，就是一定会即使割肉或怎么样的一定会出来。对，
那我还是要问你一下，就是你经过这个教培行业被灭，经过上海封城，你实际上现在赌的还是你对这个政府有信心，或者你对这个政府的救市的能力是有信心的，我可以这么说吗？
信心不是很足，50%吧，5%-60%的样子吧。
那你为什么非要把这个钱投入进去呢？我知道你是很矛盾的，但是我很想理解你这个行为。
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国内应该接下来会有一个很大的通胀的一个过程，接下来的1到2年或者2到3年之内肯定会有一个通胀的过程，就是这个通胀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对抗通胀的这个手段啊，这是最核心的一个恐惧吧，就是怕这个缩水的太厉害，然后正好这有一个就像赌场一样可以稍微可能会有一点点机会的地方，然后里面稍微有一点点靠谱的这种资产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对，其实是就是感觉非常无力，想要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点把握是吧，有一点点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而且至少这个行业或者说大家的对这些从业者，包括我的同学我的什么朋友什么这样的，我觉得对这些聪明的脑袋还是至少再怎么样我们还在卷。我们还在卷，所以说也很心酸吧，只能这么说。
感觉就是在历史的这种的大潮中，作为一个小人物不得不扑腾几下是吗？
对，就是挺无奈的，就是也把握不住什么太多的东西。按照我自己的分析，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可以去掌控一些的时候，结果发现还有一个红头文件可以把你所有的分析所有的你的这些努力什么的就完全不存在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让人气愤的事情。
谢谢安先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